就是做黑产，就是不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多那个麻将室被关闭了，那会编程的有些就是如果懂的话，因为全中国各个县的麻将规则不一样，
嗯，
那你基本上有两个县的话，你就可以，如果因为大家见不了面，麻将室关了，你在网上在微信，不是微信了，就是那种小程序弄一个，当然政府会抓的了，但是被他打掉你也不要紧，你把服务器什么伺服服务器设置到境外服务器，被他打掉他也不会抓到你。但不是有些人就在做这个，就是把程序网上，就是网上麻将，现在疫情麻将室又开了，那可能就生意太好。但像那种的话，因为中国反正每个县的规则都不一样，像杭麻就跟我们这边的麻将就不一样。
不一样。
我小时候一直把杭模成杭模，就我一直不懂我爸爸，就我爸晚上为什么会去玩杭模，
嗯，
就是航空
航空模型。
是的，真的。我小时候一直会就是这么想，就是很迟才知道原来是杭州麻将。规则不一样嘛，然后你又有一个人数，有一个规则的门槛。如果你自己有杭州这么大的话，几千万人口玩麻将的话，然后你中间收代币的提成的话就有很多钱。那现在不过被打掉了，或者其实也没有很发达，现在我也听得不多，但是会变成
肯定会有一部分，
而且很容易做的这种小程序。
对啊，做小程序很容易做。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QQ 麻将，就是问题是 QQ 麻将不能赌，就有些人需要赌。
我觉得麻将还是一种挺特殊的赌博形态，就是
它是就
它的规则很杂乱，不像围棋就黑白，就是会数学性会比较强，然后它社交属性比较强，然后它更多是耗时间，也不像扑克什么的，就是有那种
对很快，
还有针锋相对那种感觉的。麻将不是这样，那像美国是把麻将算进，就是有毒瘾，所以华人的毒瘾特别高。但是如果我们从自己族群的角度去看，有点荒谬，因为我们从来不把麻将当成一种，但实际上肯定不高，因为就跟那种就是玩老虎机是完全两种感觉。
对，
而且老虎机又跟那种机械性的东西是两种东西，因为老虎机是电子，所以它那个概率体系是可以预先设定，所以跟老虎机玩的时候你不是在赌，你只是在输。
是的，
我们小时候也玩老虎机，
确定输了。
对，
那个西瓜。
而且小时候玩老虎机一个经验就是要每天要最早上去，因为最早上如果那老板还没把昨天赢的钱全部取出来的话，最早上去你随便弄一下都会有一百多块。我也试过，哦，可能跟陈杰去试的，不是跟你去试。
我没有试过这个，
对，
我买的那个老虎机一直都没有。
它跟机械的就是有区别，那机械的可能就是你比如说就有点就像股市吧，就是你得到内幕消息。在股市里面跟不得到内幕消息就有点像电子跟机械的区别。电子的话就是或者说就像你得到内幕消息一样，总有一方是好像一直赢的。
有一些呢是那个零和的博弈，有些是那个正和，它更多的是
零和的
正和的，
它是正和的吗？
对，正和的博弈而不是零和的。
我会觉得好像零和的会，因为他们真的那些散户其实这里好像还挺看规模的，就是价值投资意思就是你有钱才有，你有很多钱才能价值，不然的话你就是在你就基本上会输光，好像就是钱越多你才谈得上价值投资。
不是，这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概念。
嗯，
价值投资和趋势投资这两个对立的嘛，在长期上面来看啊，他们两个是统一的，但在短期上面来看他们的确是对立的，就是而且大部分人在股市里面是在玩短期的东西。尤其是现在那个中国股市的话，它那个就是
做近一点，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短期吗？因为那个大部分人他们在股市里面就是进股市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我进股市是要赚钱的，然后呢第二个反应是赚钱越快越多越好，是吧？他们就喜欢一个买进之后十天时间，我能够涨。
这跟蓝筹表是完全两个概念，就是一直持有的那种是完全两个概念。
对，完全两个概念，它就是一种行为嘛，
嗯，
就是那个就是这种的话，就是我短线的买入卖出零和博弈，
对，
但是长线的，就是我看那个这跟那个资金就价值投入跟资金规模是没有关系。
就这个啊，经济学的道理，我觉得跟日常生活就特别不一样。日常生活中，我不会把钱当成流动性，流动性好像就是水一样，就是比较虚的，在日常生活中钱又显得那么实在，
那么实在，
就是好像看病吃饭都得用脑，
各个情况都得
对啊，就是而且他不只是跟某种特殊才能的人，跟所有人有，
对，跟所有人都有，
他就是那特殊才能的人，如果你只有几年的才能，就年轻时特别有能力的话，那就像一个梦一样，
嗯，
但是钱完全是更现实，他你不仅今天需要明天需要还一直需要，
嗯，
你在你最高高必须得做出抉择的时候，真正能留下希望的也就是钱。
反正对于日常普通人，
嗯，
普通人来说，越是普通人，
嗯，
钱就显得越真实。
会说就是因为像陕西有些农村里面到现在他们平常都是不用钞票，我们平常都是
我
邻居之间要点菜这样，只在看病的时候，因为所以他们的对钞票的态度跟我们很不一样，就他们不会，要可能农民得很后来如果去银行观察才知道钱原来是这样一直在流的，就它不是会变成食物的，它不会就是你去消费掉，它经常就是钱跟钱在流。对对，那其实对于习惯于食物交易的人来说的话，这就显得很复杂了。所以就是他们会说人性里面本身就有一种反市场因素，因为市场的意思就是非人格化的交易，就是钱不变成食物了，它就一直在钱变成钱，钱变成钱，人民币变成美元这样来弄。
是，
那所以
有些那个脱石像石的味道。
那这些金融家像那种巴菲特那种钱上面的大魔法师，是不是他们对钱的理解就是，也不能说我们对钱的理解错了吧，就是能买零食，但好像他们是那种莫名其妙可以变出很多钱来，给人的感觉是。
不，他们那个掌控了一些部分规则，他们的对钱的那个概念更清晰。你像那个马斯克对之前有那个发过一篇推特，他就评论过钱这个东西，但我忘了他到底讲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个钱就是一个数字啊，已经变成一个数字，他们可以去想更多那个更多抽象的事情。那对于正常人来说，就平常人来说，那个你这个钱是没办法做成那个样子。
嗯，
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钱是有限的。
对，我这里会想指出的就是因为很多文明它都只能数到三嘛，数字不是说有数字了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是大多数文明只能数到三，到四是一个特别大的突破，然后到五，这对我来说很奇怪，因为我会觉得，难道你有一不应该有十吗？如果十到十一会有点难，我可以理解到，但是为什么三到四这么难？但是会发现有了四以后，基本上就有十了吧？比如说你三块钱，你可以买到一个东西。但是大的数字好像就感觉不是真的，或者说概率论，就是你没办法区分一千分之一跟一万分之一的那种感觉。
对啊，主要是那个你要说博彩这件事情的话，讲实话啊，博彩我更喜欢其他另外一个名字，这叫福利彩票。
福利彩票，
而且它的重点福利两个，不是彩票。
对，那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伪善了，因为没有人会冲着福利去买彩票的。但是呢它意外的产生了一个结果，是有了这笔福利资金出来供政府使用。
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吗，
嗯，
我对福利彩票我从来不买彩票嘛，
嗯，
我对福利彩票的理解就是它是做福利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那些就是有余钱的人，
嗯，
就是他们是去捐款的，我觉得它就是个捐款的。
但其实
但是有些人就是很，但是
我觉得不是有些
人，大部分去买彩票的人，
嗯，
他们都是往那个发财那条路去。
对对对，那这个其实就跟我说的香烟一样。
对啊，
就是实际上政府好像是在利用特定人群的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兑换了一笔收入出来，对吧？你有香烟的话，你虽然最后会病死，但是你还是不纳入保险，然后你一辈子一直在买烟，给政府交这么多税。
烟这个东西，
而且烟跟赌还不一样，因为赌的话就是福利彩票还是政府推动的，烟的话政府还只是在收税，它不是主动在运营，所以在福利彩票里面，就是它如果经常是无中，如果还能算有福利收入，真的是在做慈善业的话还好，如果它的慈善业资金像中国红会这种都是给自己吞掉的话，那它实际上是无中生有的造成了一个公共健康问题，因为它首先使得本来可能不会去赌的人有机会参与的，像拉斯维加斯一进去全都是那种老虎。其次是它使得它对有些人，可能有些老人他阿兹海默症就老年痴呆的话，他那时候在服药的话会使得他控制这种致瘾性神经回路的能力比较差。那他刚好那时候如果有赌场的话， 如果政府运营使得他看上去反而有点安全，他真的进去赌，那时候他上瘾不是他的错，因为是他那时候正好在服药。在赌跟色情里面，政府的角色在赌里面还要更邪恶一点，听上去，因为他是在主动运营的，在福利彩票里。色情业他还只是政府基本上没有自己去运营色情产业，对吧？
有那个乌克兰就是主动那个，
像赌博呢，我刚刚说到神经回路的问题，其实上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心理历程，就是好像是你怎么发生作用，它整个有一个描述的嘛，心理学。
对呀、啊。
那像实际上中国的话，就是不是海南要造赌场，武汉要弄赛马，就疫情以前，那就是想分大阪要造澳门那样的赌场，那最后其实好像都没抢走澳门的生意吧？应该。
对啊，没有啊。
海南肯定没有，大阪我不知道。
有些东西是有那个。
反正我估计整个东亚一个大阪，就像整个美国一个拉斯维加斯，
对、
啊，就差不多了。
对啊。他这种东西就是，
那
只要因为这种东西，
这种
对，
嗯，
对那个就是对立的，就是那个相应的消费人群，它是固定的，
嗯，
就不大的，很小的，
嗯、
这么一点东西，
而且就是
需要一个、
嗯、对，而且就是你可能就是有时候想赌一下，你就去一趟拉斯维加斯，你不会经常去，
对啊，
嗯、
你又不会经
常，不会像原始人，其实他因为有些人会说赌博其实是一种比较平民化的。一般都是平民在赌，就是真正就是贵族阶级什么，他们是不太赌，或者说他们是直接通过战争来，或者金融家，像罗斯柴尔德，他就是直接在拿破仑战争的时候赌了英国那一方，赌拿破仑失败，最后
对。
我会想到这个风险，好像现在是会，你都是有一个金融的手段，比如说养老险什么信托什么，就直接的面对像原始人那样面对风险，其实不太有。但是像贵族或者说男人，主要突出的德性就是勇敢，也就是那种冒险的感觉。
对呀、啊，
意思就是现在社会其实传统上的那种男性形象根本就不真实，因为你或多或少已经有一个虚拟的保护在那边。
这个怎么说呢？比方中世纪的时候，贵族他们是那个，就是说是那种怎么，就是自我的那种约束，他们有一种自我约束。但是呢，他们觉得，就我们觉得他们的生活很糜烂，但是他们觉得自己这个就是这个框里面自己就是贵族，跟别人是不一样，
嗯，
他们很高尚，是这样。
没，我是说勇敢，我力量就面对
对啊。然后我后面会继续说嘛，
嗯、
就是然后到了那个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嗯，
因为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冒险，
嗯，对，
冒险这个概念，就冒险家这个概念就在大航海时代，因为然后这个东西的底细呢，就是其实对黄金的那个，
或者说至少跟海洋联系在一起的冒险。那我觉得古希腊那种像荷马史诗里面那种在地中海乱逛那种也算是一种冒险，像有尤利西斯，他不就是到最后不就是出直布罗陀死掉了？那种史诗英雄，他那种我觉得应该也就不能说，我不知道冒险家能不能说只有中世纪以后才有，因为古典时代明显也有。
不，就是概念上面是那个时候才出来的，就是我们现代那个现代就是在中国没有冒险家这个概念。
对，
就是那个
我只能说，就是我会说在西方史，我会把它往前推一个两千。
只有那个只有西方他们有那个冒险家。
嗯，那这个就明显就中国人对运气的感觉不像希腊人那么强，因为他可能一艘船出去回来基本上很难说能回得来的。
我们不希望有那个的，我们的思想就是民族文化就是从政，就我们不希望去找一些那个就自己看不到未来的事。
就是这种冒险经常是有点傻逼啊。
对。
事实上。我其实甚至想说，我们在别说跟西方人，就是跟黑人或者拉美人犯罪率就明显比亚裔要高，而且他们那种犯罪还不是我们这种小偷小摸的犯，就直截了当的那种，不能说他们那种算冒险，我的意思就是他们那种傻逼一样的那种东西，撇开那种小流氓犯罪，就毕竟理现在是理性时代，你那些最后的那些拿破仑这些英雄，他们最后还是知畏知怕，就知道，所以我说的有点扯了，就是也不能说他们这种会犯罪的小流氓就好像跟西方人冒险家一样的，
其实在我看来其实是差不多。
差不多。对，我那就刚好就说了我想说的，就是我会想到，就算撇开西方人，我们跟拉美人或者非洲人比，在这方面都是跟西方人离得更远。
对，离得更远。
嗯。
我觉得那个更远这个，我们是因为从价值观上面，我们底层价值观就是不一样。
就是我会觉得中国是以治乱为核心的，西方是以权力为，就是中国会在乎，就官的话，就大体上腐败的时候就是治得好的，大体上有好像乱起来，好像是治跟乱是定义中国政治的两大维，就中国一定不能乱，是经常会很多人说在口边的。
对对对。
但是西方不是治乱，而是权力，就是利益的利，不是力量的力，他们是。就财产权，就是我的钱就是我的钱，不是在管，就是好像有人来治，还是大家一起都想去赚钱就算乱了。他治乱和权力是始终是不是同一种概念。我们这边治乱的意思就是他这里不能清晰的定义什么叫利益，因为在权力的框架里面你可以定义。
对，你没有办法那个。
那凭什么我想去赚钱就会让人，就你会觉得我是乱的，因为我不是官吗？
我们这40年其实价值观一直在往跟西方接近，
权力，
对、
啊，权力的概念
已经
啊，就是比如以前你要这里造个三峡水库，要我你我没办法，因为我就得。但现在我会问，
我
你凭什么要造，或者、
啊、
你造了凭什么要我？你把地凭什么把我的地？现在会这样问，以前都是不
会
问，
问然后会那个会跟你。
那如果用治乱的框架，那可能就会说，你怎么可以问我？你政府会觉得你凭什么问我？我是当官的，
对 啊你的地都是我的，
你是不是？那你就是你在作乱了，这样用这种语言来讲，那你会说就是往权力的框架靠近你。
觉得那个皇帝制度。就中央集权制出来之后，那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国部分，大部分皇帝啊，慢慢的就把国纳入到家里，就只顾家不顾国，这样子的话，就这个朝代就会乱，慢慢就乱掉了。他的态度会导致下面的人有样看样的，你知道吗？一直有世家和寒门的对立，本身每个世家都有一个很大的家。寒门他们暂时没有，然后他们两者之间是天然对立。当那个皇帝呢是那个故国的时候，那些世家的人就不会说把一些很多利益往，因为他们也会看皇帝的样子。一般来说，那个一个朝代里面都有一个国库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国库，一个是内库。内库是皇帝自己的私房钱，皇帝这个家的钱，一个是国库，国库呢是国家的钱，国家的钱他皇帝不能随便用。但是当你那个皇帝顾家的时候，就他会，就是会
我这里是怀疑，就是能花得了多少钱？慈禧太后到颐和园，绝对是把甲午海战输的一个原因。汉武帝能他那个内库能多少钱？他是因为有野心才会导致国库亏空，海内人口减半，不是？我不会说他是为了顾家，应该
皇帝自己会贪污，导致了下面必须得有人贪污。
什么叫皇帝自己贪？
就我说了嘛，
我们会觉得就是他用得了多少钱，我会想，
会有很多
很多是吗？
对，修一个宫殿什么的，几百万百亿用掉，然后问题是不止他这样子，结果就是不止他一个人，他自己贪，他不可能自己很明显的去贪，是吧？他需要有一个人为他做事情，那么这个人就得贪，这个人是最高位的贪。我是皇帝，然后下面有两个人，一个左宰相，一个右宰相。
哦，那我会说，我可能搞错了。你说的这个绝对是挺符合宋朝那种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机构的那种，但是满洲人管自己管的比较严。我其实刚刚一直在用满洲人，那其实满洲人除了末期，慈禧太后多花点钱，北京内城以前都是不准玩娱乐的，但绝对符合宋明那种汉族自己的那种社会，就明显有这种从上到下一起贪污的那种感觉。
家国不分之后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贪污横行，然后国库空虚，
就因为 跟欧洲相近的，像中国历史上也就是春秋孔子的时候了，对吧？他们那时候会有贵族封建，那像孔子年轻时候就做过那个分肉的工作，还没分到肉吧？这个我感觉还是从家到国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就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画家为国过程中，李世民起家，画家为国，很重要的中间好像就有一个阿凡提或者孔子之类的人得来分肉，好像，
对，
就是好像怎么样把分肉分的各家都满意，好像是一个从家到国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环节。这还是《增广贤文》里面，这好像是一部蒙学书吧？出现过的一句话：即便是动用恐怖镇压手段，你劝也劝不持久。而且，何况那些治理了国家的人，并不用大赌场时心甘情愿的掏钱，是执政者梦寐以求的技术。按曾国藩的智谋，当养活戏民不少，似乎无容禁止矣。至于随机或随不可说的规律，随便抓一次。就像类似抽头公办彩票是否出自于这种疏导型的智慧，还仅仅是贼偷方便再捞一说不清，或许兼美取之于民可见，用之于民那就要平心打了，因为即便是中国会也没把多少钱用到那些贫困山区。
我同事里面就有几个人那个就是喜欢偶尔去买一个，但是他们从来不指望，
我们应该没有人玩什么美国股票的。
美股也有人买，限制嘛，有资质限制
啊，
有人会去买，要不通过那个基金去买也可以，买美股和买中股没什么区别，